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创世纪四十六章。我们今天回到创世纪的系列来继续思想上帝在古时所在他的百姓当中成就的伟大的救恩。那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四十五章，还记得我们讲到了约瑟与他的哥哥们相认，然后差派他的哥哥们回到他们的家乡，向父亲传扬福音，向父亲传扬约瑟的福音，并且把他的父亲和全家带到埃及来，然后他的父亲看到这一切的福音的宣讲，听到福音的宣讲，看到了约瑟差来的车辆，于是产生了信心，决定去到埃及与他的儿子相见。所以今天我们延续这个故事来到了四十六章，我们要来看以色列下埃及的故事。翻到四十六章，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原文是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了埃及。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相信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圣经当中有一卷书的名字叫做《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一个在整个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救赎历史，彰显了上帝拯救的大能和信实，是整个旧约和新约圣经的基石。不过如果我们想要有出埃及，我们就必须先有进埃及，因为以色列他们的先祖们，他们是生活在迦南地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都住在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跑到埃及去的，这就是在这一章四十六章摩西作为作者要给他所带领的这些以色列民讲解清楚，到底我们的祖先到底是怎么跑到埃及去的。那在出埃及的事件当中，埃及这个地方往往带有着很强烈的负面的色彩，埃及是不好的地方，是为奴之家，是铁炉。但是在以色列带领他的家人下埃及的过程当中，这个埃及的形象则恰恰相反。雅各所行的是那位预表着耶稣基督的约瑟邀请他去埃及，并且是在上帝的应许祝福之下，以及上帝与他同在之中踏上了这场去埃及的路程。因此在以色列下埃及的埃及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是上帝的子民，是上帝为他子民预备救恩的地方，是天堂的预表。因此我们今天简单在我们的 脑海里面要修正这个对埃及的画面，所以我们要一同从创世纪四十六章 来看以色列下埃及的这个决定。首先我们先要来看的是雅各在临走之前他对上帝的敬拜和献祭。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第一节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了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雅各终于相信了他的儿子们从埃及带回来的喜讯，他的爱子约瑟还活着，并且在埃及飞黄腾达了，如今邀请他去埃及同住。这个邀请听起来很好，对不对？如果你们家里有孩子的，听到说远房的孩子隔了20年突然来了一封信，说我在美国做总统了，对吧？邀请你的父老乡亲，家里原来山村里的，一起来美国到白宫跟我一起同住，啊，这是一个，简直天都要绽放烟花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对吧？但是对于雅各来说，这个邀请令他陷入到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就是，如果他要正面的回应这个邀请，那么意味着他必须离开上帝赐给他的应许之地。雅各应该还记得自己的父亲以撒，想当年也是面对饥荒，想要离开应许之地。在创世纪26章，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过，以撒背起行囊就要走了，但是走到半路被上帝拦了下来。上帝给他启示说，你不要下埃及，要住在我指示你的这片土地上。所以你要知道，同样都是经历饥荒，同样都是面对生存危机，上帝曾经发誓要赐给他的先祖亚伯拉罕，赐给他父亲以撒的这片应许之地，他到底可不可以离开？如果未经上帝的允许贸然的离开应许之地，是对上帝的冒犯，是对圣约应许的亵渎和不信。尽管雅各非常渴望去见到他最疼爱的儿子约瑟，但是我们注意到他并没有把上帝忘在脑后。在他决定离开应许之地之前，他先要怎么样？他先要去求问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先来到了别示巴。你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自从雅各从这个巴旦亚兰回到应许之地之后，他定居的地方是在这个稍微偏北的地方，所以是在希伯伦，也就是他祖父亚伯拉罕寄居的曼利橡树附近。那么别示巴到底是什么地方？你们之前听创世纪讲到大概有印象，别示巴是整个应许之地的最南端，是最靠近埃及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很重要呢？是因为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就在这里栽种过一个柳树，在这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记录在创世纪21章。而且他的父亲以撒也在别示巴筑了一座坛，在这里求问耶和华的名，记录在创世纪26章。所以你可以看到别示巴是一个什么地方？别示巴是一个非常家族的祭坛，别示巴是专门这个亚伯拉罕家族来求问耶和华的地方，是一个圣所。所以雅各在他做出这种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他先来到别示巴来求问耶和华。而这个以撒的神，亚伯拉罕的神，就在雅各献祭之后，在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显现了。而这也是整个创世纪作为一本书记录上帝显现的最后一次，上帝再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向人显现过。下一次等到上帝向人类显现，要等到200年之后，在摩西降生的时代。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需要知道，上帝显不显现是上帝说了算，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敬虔，用我们的属灵来逼上帝显现， 有人说，哎呀，我只要我努力的祷告，上帝就做什么做什么，对吧？你没有办法逼上帝做事情，而且都是在他的救赎计划的安排之下。而就在雅各一生当中上帝最后一次显现的时候，上帝向他重申了他曾经对亚伯拉罕和以撒所许下的圣约的应许。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上帝的应许，在第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上帝显现，上帝是个夜猫子，上帝显现总喜欢在晚上。上帝曾经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向亚伯兰立下了恩典之约，在创世纪十五章应许他赐下应许之地，并且兴起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而如今上帝也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位雅各再一次巩固重申了同一个应许恩典之约，让他确认上帝的应许是确实的。很有趣的是，在这个第二节，你注意到第二节的圣经的作者记录的时候称雅各是以色列，所以说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话，但是在描写上帝对这个人的称呼的时候，说直接称呼他的本名雅各雅各。为什么上帝要在这称呼他的本名？为什么上帝不称呼他以色列？上帝不是已经在创世纪三十二章的时候跟他摔跤，然后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了吗？所以以色列是雅各对外公开的一个名字，他的家族也被称为是以色列家。所以以色列这个名字有着一个重要的含义，那就是它代表了雅各这个人作为整个圣约族长的身份，对吧？有点像是一个 title， 有点像是一个头衔一样，这个是以色列，这是以色列家的元首。所以周边的这些民族都会这么称呼他，这位是以色列。但是要知道这个过去时间很久了，可能已经，对吧，四五十年了，对吧，可能甚至更久，所有的人都叫他以色列，都是尊重他，叫他以色列叫他以色列，可能已经没有人记得他到底真的叫什么，他的本名已经没有人记得了，但是上帝记得，所以上帝称呼他雅各雅各的时候，对于雅各来说已经好几十年没有人这么叫过我了，这位上帝就是我从小认识的那位上帝，是我父亲的上帝。所以就像我父亲称呼我出生时的名字一样，这位上帝也用我的本名来称呼我。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别示巴发生的。所以你知道别示巴是雅各成长童年成长的地方。雅各从小在这长大，雅各用一碗红豆汤骗了他哥哥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就是在别示巴。所以当他回到了童年长大的地方，他向这位他父亲的神祷告献祭，然后他父亲的神向他显现，用他童年小的时候的名字称呼他的时候，这一切都让这个已经年过这个年逾古稀的一个老人再一次回到了他最本质的他自己的本相当中。我是雅各，我是那个曾经在这儿欺骗我哥哥的雅各，我是那个曾经依靠自己的聪明诡诈想要为自己赚得全世界的雅各，我是那个在拉班手下白白服侍他二十年的雅各，我是那个在以法他埋葬了我一生挚爱的雅各，我是那个曾经捧着沾满着鲜血的彩衣失声不止的雅各。而上帝，你知道我是谁？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用雅各这个名字来称呼以色列。而上帝重复了他的名字两次，这是经常在圣经当中出现的上帝呼召他的先知他的仆人的一些方式，重复 用他的名字两次。雅各回应他说，我在这里。这表明这种呼召的格式体现了雅各是一个具有先知性的族长和圣约元首的身份。上帝也曾经用同样的方式呼召过亚伯拉罕。而尽管如今这位雅各，当他回首他一生，他充满着种种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受过许多的痛苦，但他如今从上帝开始领受了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他要承载着上帝在古时赐给亚伯拉罕的恩典之约，他要继续传承这个圣约给他的后代。所以上帝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第三节，上帝说，我是神，我是 El， 我是你父亲的神。上帝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这个身份，我是你父亲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或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首先表明了圣约的延续，对吧？也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现在我要成为你雅各的神。所以这个约一直从你的父辈传递到今天。这个神，我这个神不是一个陌生的神明，不是一个新奇的神明，不是你父亲亚伯拉罕不认识的。但是很重要的是，不只是这样，因为上帝并没有重复亚伯拉罕的名字，而是只是单纯的提到了以撒。上帝没有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然后现在是你的神。上帝说，我是你父亲以撒的神，当然我也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我没有提这个事情。所以他没有提亚伯拉罕，但是只提了你父亲以撒。这有什么重要的含义呢？我想上帝已经看出了雅各来到别示巴他内心的挣扎和所面对的试探。因为雅各最担心的是他如今打算去埃及，但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没有这个困扰，他祖父曾经去过埃及，然后又回来了，但是他父亲则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特别提我是你父亲的神的原因。与亚伯拉罕不同，以撒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应许之地，而且当以撒打算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上帝阻止了他。所以你可以想到，同样都是发生饥荒的情况下，是吧？以撒经历过这种事情，那他肯定会对自己的孩子以自己人生的阅历来教导雅各说，你要记得哈，那你小时候我们一家人饿得揭不开锅了，是吧？但是我们打算去邻乡，是吧？去那个新乡，对吧？去那个埃及新乡去讨点粮食，上帝说不可以去。所以你要记得，上帝的供应是足够的，在应许之地，就算我们断粮，对吧？上帝还依旧养活我们，所以你要信靠上帝。所以雅各知道他父亲经历过这些，但是现在他要面对去埃及，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的信心太软弱了？是不是我不够信靠神？是不是我违背了父亲的旨意？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要特别强调，我是你父亲以撒的神，是在告诉他，我的权柄超过你父亲的权柄，我是你老子的神，对吧？我是你爹的神，所以我给你许可，你可以去，你可以不必担心，因为你有我的祝福和应许。所以上帝特别提到自己是以撒的神，就给雅各提供了离开应许之地的合法性以及情感上的安慰。上帝紧接着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雅各不必惧怕离开应许之地使他失去上帝的圣约祝福，相反，埃及成为上帝圣约实现的地方。上帝接下来说，我要使你在那里，在埃及成为大族。如果这句话已经足以使枯萎的信心重新复苏，那么上帝接下来在第四节则赐下了更美的承诺，仿佛让这个重新生的信心变得绽放。第四节，上帝说，我不仅许可你去， 我不仅允许你去，我要和你同去埃及，我也要把你带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所以你看到吗？这是上帝对雅各的祝福。弟兄姐妹们，当雅各心心念念想要去看望自己的自己以为已经死去的儿子约瑟的时候，但是他又感觉好像我的信仰又捆绑着我，使我没有办法与我的这个孩子联合，好像上帝不允许我走，但是上帝说 我允许你走，而且我不仅允许你走，我要和你一起去，而且我的应许是要让你在你最想去的那个地方，在那儿我的应许，我的圣约还继续存留，而且要在那儿实现。还有什么能比上帝亲自做我们的伴侣更幸福的事情？在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还有什么能比上帝说我要与你同去更加能够安慰我们的心？而最终上帝预言说，你最想要的，你最疼爱的那个儿子约瑟，我要让他为你送终。他会亲自把他的手，用他的手把你的眼睛合上。上帝知道我们内心最渴望的。上帝不是一个虐待狂，上帝不是说，哎，你最喜欢约瑟，对不对？好，我就不让你得到约瑟的。感觉好像雅各之前的生活当中就是上帝跟他对着干，在这之前的20年，雅各觉得我最爱的儿子，我爱谁我哪个孩子就死，我最爱的老婆我爱她拉结死，我爱约瑟约瑟死，我爱便雅悯就便雅悯也要被他们带到埃及去，要从我身边拿走，我爱什么上帝就夺走什么。但是现在上帝说，不，我没有在跟你作对，我让你经历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我让你经历这一切就是让你的心真正的归向我，让你知道我胜过这一切。但是当你的心归向我的时候，当你内心的优先次序开始归正的时候，我把你一切所要的，我把你内心最想要的都给你，超过你所求所想。你要知道，最后雅各跟约瑟一起生活了多久？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圣经记载的如此的巧合。雅各失去约瑟的时候，约瑟多大？约瑟17岁。一个17岁的少年，风华正茂，灿烂的人生等候着他。但是对于雅各来说，约瑟死了，他觉得那个时间简直是太短了，一转眼即逝。你可能想到雅各说，我真的希望上帝再给我17年，结果上帝真的给了他17年。雅各在埃及地和约瑟又一起生活了17年，正好17年。所以上帝知道，上帝没有在跟我们作对，但是我们的心需要归向他。所以上帝应许约瑟要送终，但更耐人寻味的是，上帝不仅应许雅各说我要和你一同下埃及，上帝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上帝说，我必带你上来。第4节，上帝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实现？我们知道后来雅各死在了埃及，然后到创世纪50章，约瑟带着雅各的骸骨，带着他的尸体回到了应许之地，然后把他埋葬在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埋葬。然后有一些解经家，大部分的解经家会认为说，这就是上帝在这里面的这句应许，我必带你上来这句话的实现。但是我并不是特别的 认同这种观点，我并没有被说服这种观点，因为我认为上帝在这里面说的要远远超过把你的尸体拿上来。上帝说我必带你上来，不是说我必带着你的尸体上来。而还有一种解释是说，认为这是指向将来的出埃及的事件，也就是说这个我必带你上来指的是将来我要兴起摩西，然后带着你的子子孙孙从埃及出来，然后回到应许之地。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解经家会支持这种观点，但是我也没有被这种观点说服，因为我们很难解释上帝在这里面所使用的宾语是一个单数的你。上帝没有在说你们，上帝说你，特别指雅各本人，而不是说你的后代。所以上帝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上帝到底有没有真的应验他所说的应许？或者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说啊，上帝就随口说一说，他并没有真的实现。但是我们都知道，作为敬虔的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神出口的话一句都不会突然返回，上帝不会说没用的话。所以上帝说这一句我必带你上来，上帝就真的会实现。但是我想令我们很难理解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思想高过于我们的思想，他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天如何高于地，他的思念也高过我们的思念。而我们的思想，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是属于亚当的，亚当是来自于地，所以我们的思想总是想地上的事儿，而上帝的思想则是思想天上的事情。所以当上帝跟我们说天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很难相信。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两种解释，一种是说等你死了之后你的骨头会 带回到迦南地，另外一种是将来你的后代会在摩西带领之上回到应许之地。这两种解释都把上帝所说的上来的终点目的地定义成为在地上的迦南地。但是注意到上帝在原话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迦南，上帝只是说我要与你同去，然后我必带你上来，但上帝没有说上哪儿去，上帝说没有说迦南。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我们的思想从这个地上抬升到天上，我们就会发现上帝应许给雅各的目的地不是在地上的迦南，而是在天上，而是在天上。地上的迦南不过是雅各所盼望的那个真正的天上的家乡的一个在地上的影像而已，雅各真正的家在天上。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那些人包括雅各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承认自己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在寻找一个家乡，如果他们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就好像雅各一样，他还有回去的机会啊。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语点破了，告诉了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创世纪的记录里面上帝到底在应许什么。上帝应许雅各，我会带你去埃及，我会让你见到约瑟，我会让你在丰丰富富幸幸福福的过完你在地上的一生，然后我必带你上来，来享受天上的你的家乡。因此上帝的应许没有落空，上帝的应许不是迦南，而是天上的家乡。因此当约瑟的手在这地上合上了他父亲的眼睛的时候，雅各才真正的看见了，雅各的眼睛才真正的看见了那个真实的应许之地。 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在这个地上，而是看到了天上的那座美好的家乡。因此也愿我们蒙福的眼睛在这个地上被合上的时候，能够在上帝的恩典之中看到那个璀璨的属天之城。而我们讲完了雅各带着 他的家人下埃及，整个这个他跟上帝之间的这段对话，看到了上帝对雅各的应许。那我们最后要来看的是，到底整个这个故事如何向我们彰显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呢？我们从整体上来看，会发现雅各和他全家之所以下埃及，最终在饥荒当中被拯救，这不是他们自己的计划，而是因为约瑟的邀请，因为约瑟活着，而且约瑟已经高升，而且约瑟向他们发出了邀请，所以这是他们之所以能够下埃及的原因。就像约瑟在他得了荣耀之后，并没有撇弃他的家人，反而邀请他们享受他在埃及的荣耀，他在哪里就让他的家人与他在那里。同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复活升天享受了荣耀之后，他并没有撇弃我们，他反而邀请我们进入到他的永恒的荣耀里。耶稣曾经在地上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就会再来接你们，叫我在哪里也叫你们与我在那里。当约瑟邀请雅各来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约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邀请我们去到那个更美的地方，就像上帝应许雅各的那个天上的家乡一样。对于雅各来说，埃及不是他真正的家乡，埃及是寄居之地，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邀请我们去到的，也是我们蒙福的眼必在将来看到的，是我们真正属天的家乡，那个真正安息之所，那座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城。当今天我们还在这世上寄居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他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末了。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从雅各受到约瑟的邀请，最后下到埃及的故事，看到了我们在基督里收到了一个更美好的邀请。耶稣邀请我们去到他的天家，他说，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邀请你们现在来就近我，来与我同住。我们今生还要在这个地上暂时的忍受饥荒之苦，但是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的主必会再来，会接我们进入到那座荣耀的上帝之城里。因此愿主的话语在今天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信心和勇气踏上这条去往天家的路。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位高升的救主，我们的约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享受了那个荣耀，却没有撇弃我们，而是要接我们进入到他的荣耀里。天父，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怀着信心来向我们的约瑟奔去，来向他启程。而当我们离开这个暂时的寄居之地的时候，当我们的眼睛在这地上合上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那个荣耀的蒙福的天上的家乡。主，在那日子之前，在我们地上劳苦奔走的时候，求你继续用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添加我们的力量，叫我们奔走而不乏力。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